问题是，他要做工的对象是有范围的，因为耶稣做工是在天父的心意下面做工啊。我们会一路过来会看到，他整个都是我的天父做工，我如今也做工，我的食物是那差我来者的，完成那差我来者的，好，所以他对神的心意他是100%的顺服跟听从的哈。那么来到这里的时候呢，前面那个是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一样的体现到刚才玉佳讲的，他这个连续的心，虽然对我们这些人有时候真的是不成熟的态度，我们真的是不可爱的。好，刚才玉佳在谈的哈，但是呢，他那个连续的心，你叫神不爱不连续都不行啊，因为他就是爱嘛。好，那来到这里的时候呢，耶稣的对象是犹太人。刚才我提到哈，这个池子躺着的各种病人呢，不是只有犹太人。那为什么我们知道这个38年的病人是犹太人呢？
因为他去告诉犹太人，那个。
是，他被指责嘛，是吧？比如他拿他的褥子嘛，是吧？所以我们可以从这样子看到他是犹太人。那耶稣他提过，在这个时候他就是在犹太地做工，但是我们也知道他不是只有触及到犹太人，他也触及到撒玛利亚人，他也触及到像那个大臣也不是啊，是吧？他是那个分封的王的大臣啊，所以他的心意是全人类的，但是呢，他有他的做事情的层次优先次序啊，所以当然这个是跟那个水变酒的那个神迹有类似的里面的一个线索，一个是时候没到，第二个是他这个时候应该是要针对犹太人。如果他不针对犹太人，他其实可以避开跟犹太人所有的冲突。他就去的话，就几万个，有没有5000人？然后5000人是只有男丁而已哦，几上万的人都会有哈。那但是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个人是犹太人。然后由这个犹太人呢，竟然他敬拜这一位，大家在过节的时候，他敬拜，他应该是敬拜这一位永生的神，独一的真神，他却跟这一些外邦人、跟异教人躺在那里等那个传说，或许也可以说是迷信，或者是一个执念。好，所以耶稣要提醒他，我刚才跟你讲过，说我上的那个以色列的那个老师的课呢，他是提到说这个池子呢。圣殿里面用的水哈，不是从这个池子拿的，因为这个池子里面呢，因为它四周都是这些各种异教的人在那里啊，会在那边等天使动那个水，这个就等于是已经跟他们的信仰已经有差别很大了哈，岔开很大了，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是耶稣的对象，那另外一个也在告诉我们。耶稣做工的目的不是在医治人的肉体。我们现在有所谓的神医布道，啊，专门是医治，用医治或用释放。什么叫释放？就像这个人的这个里面的苦毒啊，他有他的原因啊，原生家庭，那叫释放嘛，对不对？哈，那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人多，他连他是谁他都不知道，表示说耶稣并没有很被瞩目。他叫他起来走，其他人都还在那边看那个钉的水哈，那他也走了哈，然后他也不晓得他耶稣是谁，所以等于说，如果那些人知道耶稣叫他起来走，他真的走的话哈，那可能全部的人都围过来了哈，但是耶稣走开了，让他耶稣走开了，所以我们一直在看到。神迹的医治，对身体的医治，神是要医治我们的哈。刚才我说大卫讲的哈，诗篇103篇哈，等一下，103，103对哈。 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他赦免我啊，赦免我的罪，医治我的病。那个病是一个全人的，从灵影响到身体，影响到我的魂的全人的病。好，那基本上呢，一定要有一个救主在我们的灵里面，让我们本来是死在死局里面的，本来是跟神没有关系的，让我们再活起来啊！所以一开始我们在21节提到说，因为啊，父怎样叫死人起来，让他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识，看到了哈，随自己的意识使人活着啊。所以啊，这里呢，这是我的一个啊回答啊。有没有谁有什么想法？
师母，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就是说。刚才我们虽然是想说，好像耶稣只是这个，就是说医治了这个瘫痪的这个犹太人，然后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说实际上不止这一个人，只是约翰记录了这一个人，因为约翰福音是补充了前三个福音嘛，前三个福音书里并没有记载这个故事。然后约翰可能觉得这个事情也很重要，甚至配合就是那21节的那个经文的话，他就特意把这个故事，就是这个情节就专门写出来。就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耶稣经常有的时候就一笔带过的，就是说那些人什么被鬼附的什么的，瞎眼的，瘸腿的，然后耶稣就医治了他们。也就是说耶稣有的时候可能医治的不止一个，但是很多时候像刚才是包括一些百夫长啊什么的，撒玛利亚妇人只是说门徒特意，就是因为这个是福音书是写在耶稣升天40年之后的事情了，然后他们肯定就是把这些很重要的，就像您说的是有一些代表意义的一些情节来记录了下来，特意的选了这些，也许就像刚才说的，也许耶稣医治了这个38年的瘫痪的，然后他走开了，走开可能去那边又医治了个别人，然后又回来了。这也有，但是那个可能只是个没有什么特别特殊意义的一个人，可能就没有写吧。
可能我
是说，
我在讲，在这个大池，他就记载就只有医治这个人嘛，对不对？好，他当然别
对是的是，
我不说他都只有医治，他的医治很多人。好，那啊，在这里的话，为什么有医治这个人？这是我在讲是这个，说他都没有只有这个人了，是不是？只是没有记而已，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因为刚才有不是有一位姊妹说，好像她也就觉得好像耶稣为什么只挑他一个，就好像因为我觉得也可能不止他一个吧，只是说他比较有特殊的。因为他的这些做法，比如说他一直没认识谁是耶稣啊，然后他比较特别吧，可能是特意就把他就是记下来的这种，就像那个专门喊大卫的子孙耶稣医治我吧那种，那个有些叫特殊的含义的，可能就专门记了一笔吧，我不知道，我只是说这么猜吧，就是说也可能有这个。这只是我的这么一个推测。
了解了解呀，也等于说也有可能就对了。但是从这整个这个记事的描述里面呢，我觉得是很明显的，就是告诉我们，就是你的意思是说，约翰只提到这一个，好，那其他人就不提。但是
对，像马可福音连这个人他都没提，就是这个意思。就只是约翰补充了这么一个，
他们在谈神迹的时候，基本上约翰跟其他的共观福音的话是有不同的角度的，好，但是我们要知道哈，他有历史的背景跟历史的跟地理的背景在那里，好，所以呢，对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对我来说了哈，这等于说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就是只有。耶稣就只有医治这个人这样子。那如果说我们的想法是说哦可能也有医治，如果这不是你的问题，那你的想法这是我没有我也没有想觉得哦要否认或怎么样。 啊，但是这个有可能会有别人有这个问题，你了解我的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是。
对，对我们的学习只是知识的问题了，啊，等于说啊，不是灵里面的意的问题。那刚才有在讲说，其实做每件事情都有它很重要的。灵里面的意义在，特别是约翰福音，他要记得哈，这神迹都有它很重要的，不是只有看得见的、有形的，也有看不见，而且是深入在我们灵里面的意义的哈。好，既然讲到这里，我就顺便回答那个陈月的那个谈到这个到底这个创世纪里面第三章的那个蛇是真的蛇吗？好，那我们要晓得哈，圣经里面的有各种笔法、各种描述方法。好，那首先我要回答说，圣经不是用一个图案，有一种图腾或图案，让我们去联想哈，不是这样。但是它有它的有形的、实质的，好，让我们可以从有形的。来理解到灵里面我们看不到的，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比如说父亲，我们就知道什么叫父亲。好，那么现在回到这个，刚好谈到这个，刚才讲到说哦，这个神经里面怎么样怎么样。好，那我们就谈到有一个，刚好就在创世纪成员问的那个问题哈，那是真的蛇吗？还是一个，因为蛇，它上面描写说蛇比什么都狡诈，对不对？啊，所以是在形容撒旦魔鬼的特性呢。好，那第一个我要这样讲，如果圣经谈到蛇，就是蛇，除非有讲说像什么，他说蛇，为什么？因为耶稣咒诅的时候咒诅蛇啊，是吧？他说以后你就要在地上爬，像吃土一样啊，所以他咒诅的是蛇，然后。接下来，他却对这个蛇说：“你的后裔跟女人的后裔，这个就是一个灵里面的意义了。好，从有形的、实质的到灵里面的意义，他是在讲撒旦。你们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第28章13节，以西结哈28章13节那地方是谈到这个撒旦。上次我记得谈到这个幽暗黑暗，我有提到。”那你就告诉我们一句话哈，以西结旧约，以西结大先知书28第13节，好，谁帮我念一下？
你曾
他
在
曾。
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这13对不对？
对，13，
佩
二十
戴
八。
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昌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召之日预备齐全的。
OK，这谈到这个堕落的天使长就是这个撒旦哈，他本来神给他是多么的美丽，多么的才干，他是那个音乐的啊，音乐的主导者哈，教他手中是多么多么的，我们讲卓越好了哈，多么的出色，多么的卓越，多么的华灿的这样的。哦，你看那些宝石哈，那些，那实际上在讲宝石的时候，也不见得是说，宝石，我们知道宝石，但是呢，也有它的，等于说有两面，一个是看得见的，一个是另外一个是在比拟哈，在比把它指向什么哈，好像影射一样哈。好，那么这里有一句话就是，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很明显的告诉我们，撒旦是在神造的伊甸的园中，等于说那是一个实质的蛇。那为什么会讲到用蛇来指向咒诅是指向撒旦呢？因为这个撒旦是灵，神造天使是灵哈，那是看不见的哈。那我们晓得说他们是要进入。一些他们是会附体的，他们是要借着 有时候是要借着那个看不见嘛，要借着一些形体，然后来说话，来做事情的哈。那在约伯记呢，那里提到哈，我念一下，你们可以不用翻了。约伯记是26章13，你们可以记下来哈。我这里我记下来了哈，约伯记26:13哈，那里提到借他的灵使天有装饰。他的手刺杀快蛇，这里是在讲撒旦啊，在讲撒旦啊，所以蛇跟撒旦在有形的上是真的蛇，在灵里面的话是在指魔鬼撒旦是灵啊，这样子哈，我这样来回答那个陈月，这样你还有问题吗？
我讲的我好像听懂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没有问题。
啊哈。我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了？我的意思是这样，我有没有
啊，
记错？
有，
最好我们从这个我回答这个问题回来到刚才我们讲的约翰福音第5章。好，为什么这里好？我们就讲约翰只记耶稣针对这个人，有他实质的实地，还有事情发生的细节，就是这个人。那如果说我们要想说，哎，可能还有别人没有记这个不伤大雅，这个无所谓。但是在这里有一个对我来讲的话，我会很清楚的看到，医治人的身体，人的身体有没有被能够能能不能被医治，或者说神在乎我们身体在受苦在生病吗？这件事情对我们的理解会有帮助。人很多时候会把我们的专注点都放在我们这个受苦，或者是这个自战自清或短暂的这样的一些境况里面啊，这事实上就是受苦嘛啊，那些都是那些瞎眼的、残缺的哈，这真的是一个，就好像有点有在形容那个释迦牟尼当初他不是王子吗？看到这个生老病死，他就非常的沮丧，然后就去求道了哈，自己就修身，然后就后来就成佛了哈。那这些的话，是我们今生体验到的，大家都会体验到。有时候是我前一阵子讲过哈，有时候是属于这个自然界的啊，有时候是别人的问题连累到我们的，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都有可能啊，这反正现在我们所处的世界是撒旦掌权的，空中掌权的，啊，他在掌权，是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本来也是在堕落里面的人，但是我们被拯救出来，我们的位置已经跟耶稣同坐在天上，我们有神儿女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啊，已经被分别出来了。那我们。的人的我们的心到底要放在哪里？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肉体的生病，或者是我们的不是只有肉体的哈？因为我刚才提到哈，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场景是真实的时候哈，就像蛇就是蛇，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个背后的意义哈。我们或许没有这个38年的病人的这些问题啊，他的身体的问题，但是我们有可能。会有跟他一样的很苦、很怨、很刚硬，然后已经失去了我们身为一个人，在这个时候短暂的，在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世界里面所面对的一些难处，因为这些就把我们的眼光把我们挡掉，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的意思。你们有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不晓得有多少。等一下哈，为什么基督徒会？本来我们有那个平安喜乐，像有一首歌叫《像大海》，哦，像不断的那个河水流水哈，它涌出来。因为耶稣讲我们会涌出来哈，他跟那个井旁妇人讲哈，那个活水会涌出来。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好像堵住了，还是说我们会我的喜乐平安的，好像会 很容易就被冲击，就好像被好像漏掉了或者说更进一步的，像这个38年的病人他满心满那个都是苦水、苦跟毒。为什么耶稣特别强调我们要饶恕？因为如果不饶恕的话，那个里面那个毒根就会流露出来，就影响到别人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我们也都知道什么叫做永生的盼望，叫做活的盼望。我们也都有这个灵里面的这种眼光，他们活起来了嘛？可是为什么我们会被眼前的这一切？这些肉体的，这些我们或许说我们难当的，把我们好像把我们就这样子拖累下去，或把我们困住一样，使得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38年的病人。那当然，这个38年病人呢，他是不认识耶稣的。他是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可以这样讲吗？因为他没有不认识救主就没有得救嘛哈，不是说我被耶稣医治了我就得救了哈，这一点就很清楚了哈。很多人说，哎呀，我经历了耶稣的见证，我经历了耶稣的这个医治哈，但是并不代表说你经历了耶稣给我们的好处，因为耶稣爱我们，他有慈爱，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哈。刚才说为什么只有一个人呢？那我想也。关系到神的主权，他要医治几个人就几个人，是不是？那他的目的不是在用他的神机的这种医治的大能在吸引人，因为他告诉这个人说，你不要再犯罪，所以拯救救恩的重点在于把我们从罪中救出来，赦免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的罪的这个病被医治，我们的罪被洗净，被洁净。
师母，
是，请讲。
你说到这些的时候，让我想到这个。这样，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就是我常常觉得，就是基督徒的执念有，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有的很多的信徒还不如没信的人，因为他里面太多的这种执念，以后造成他对神的苦读埋怨，然后他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在婚姻中的姐妹，如果就很多她对丈夫有期待，特别期待丈夫要怎么样的，就世界的这个世上人的这对丈夫的期待，还要加一条是要成为属灵的头，然后对孩子，然后也有的姐妹会挺追求的，哎呀，那对孩子有这样那样的期待，然后还要什么，还要就是要很属灵，但是。这对孩子也有的时候是有压迫，就是要成为怎么敬虔的孩子。就是我会觉得，我常常会想，我觉得他们还有时候不如那个世界的人。虽然保罗说你们就是好像那个原意思是，你如果你有主，只是在今生有指望，那就是很可怜的。但我觉得他们也挺可怜的，就还不如是有的世界的人还没有多加附加这一条，他还好一点。所以好多信徒在这种状况当中的时候。其实是很苦的，哎呀，你看他那个愁苦的样子，就是你不说话，你远远一眼一看见就能知道他这个是很多的没有喜乐，很多愁苦捆绑住。
我了解你在讲的，是的，一方面我发现我们现在很常常会有一种，好像是一种潮流，还是一种运动就好像说我们比如说富人就要成为一个什么，31章那叫什么，那个叫才德的富人啊。然后或者说呢，就是我们要学习做一个才德的妇人啊。那当然我们愿意了还有就是我们的婚姻你看，如果就像刚才你讲的，对不对？就婚姻方面有一种理想因为我有一种好像说我是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的婚姻就应该是怎么样或者说我们的亲子关系就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榜样， 或者是让他看到见证啊，这种想法到底你们认为对还是不对？
圣母什么想法？我刚刚卡住了，我没听到。
刚才炎帝兄讲了一个词叫做执念啊，我们有很多我们的执念，固执的念头。那么现在有一种时尚或潮流，学习怎么样经营婚姻，学习怎么样教导儿女啊，那个都不是错啊，不是说不好啊，但是当这些婚姻亲子带给我们压力，带给我们无助，带给我们挫败，到个地步呢，就像那个38年的病人一样，里面有责怪，里面有抱怨，里面有觉得自己很残缺自卑的时候，到底这些对我们好还是不好？我讲对不对？我讲错了，应该讲好还是不好？你们有没有人很极力在看，在学习这些婚姻呐、啊？啊、哦，像以前中国很流行一个黄为人的，有没有？那个易家里
的有啊有啊有啊，我听过他的课。
什么婚姻什么？
爱情博士，亲密之旅。
亲密之旅，对哈、哦。那像这些的话，那一些呢？还有亲子关系啊。哦，好像我信耶稣之后呢，我就会成为很多人生里面的乐园的一个建造者，或者是会成为一个榜样。刚才玉佳，我觉得你在讲也是跟我在讲的方向是一样的了哈。好像我们就要变成要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好像我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很体面的或者很标准的啊一个可以表现出来。
美好的，
那么这些呢，事实上都到今生为止。我问一个比较直接的问题好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认为说，如果我的婚姻有问题，就表示我没有见证，或者表示我的人生是残缺的？有没有人有这种想法？不一定是你，或者是你看到有没有别人有这种想法？
那有啊，多呀，
很多，是不是？你们了解我在讲什么吗？有时候我们相信的是主耶稣，他是救主。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对的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完整的人，本来就是一个残缺的。那我要的就是被主医治。但是后来我就在有一个自己的理想，一个完美的理想，等于说呢，我去信耶稣，我附带着一种期待，附带着一种理想，或者是我的梦想，就是我的婚姻要怎么样，我的孩子要怎么样，到一个地步呢，这我会认为这个就是一个偶像。反过来，即使是那个被抓到犯奸淫的妇人，恶名昭彰，而且是大家以一个死罪来看他这个人了，但是耶稣他说，妇人，我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耶稣的，我这里有个题目叫做，我们信耶稣的标靶，那个核心是到底是在哪里？我们是不是需要因为我的一些人生里面的不如意、残缺，跟人家比不上？我信了耶稣，人家也信了耶稣，可是我跟人家比不上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短了一截，或者是我就觉得我有自卑，或者是觉得我会被控告，有没有这种可能？
有。
到底我标靶是什么？好，请讲。
我觉得您刚才我一直在听，就是说的确是那样，就是您说那种潮流，就是说信了主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婚姻，什么样的亲子关系。因为你在没有信主之前，基本上我们无意中都会跟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就是觉得一个 美好的婚姻或者是美好的家庭关系是怎么样？那我们可能刚开始信主接触的时候，可能别人给我们传福音也是说，很多人基本上都是说我们是在有难处的时候，我们才转向神嘛。然后呢，就有的时候那边可能也是无形中，也不是说错，他就是教导，就是说教你怎么样那种婚姻，大家也很想找一个解决之道，所以呢就在各种的那个学习班里学，就是我觉得是那种，就是，
目标了，对不对？把
对，
这个
就变
方
成我的目标，好像我们就觉得说，有什么方法？因为我们以前的世俗的办法，就没信主之前，就是我们有问题我们就去解决问题，就去找这个方法，然后呢，就最后你就变成就是，你也是会想说，哦，耶稣会帮助我，但是就变成主耶稣就变成你的帮助你实现你的目标的方法。关键这个就特别迷惑人的，就是说不是说迷惑人吧，也就是说让人，因为它就是很美好，它也是符合圣经的，因为圣经上的确是说夫妻关系会怎么样。然后呢，而且我们的确就是我觉得那个玉佳刚才讲的，我就想起来很多年在咱们教会那个少牧师他太太不是他们 homeschool 来我们教会讲道嘛。我印象中那个师母有一句话，他就说，他就觉得那些在教会里那些孩子纽约，他说他们都很就是他们的负担很重，因为他父母不仅仅要求他十八般武艺，学业上都很好，还要要求他属灵。他就看到那些孩子，他真的就是挺心疼他们的，就是那些 teenager 这样。我印象很深，这么多年了，我
等
都
于
还记得。
本来就爱面子，那信了耶稣以前爱的面子，跟信了耶稣以后爱的面子，会同样是面子，可能是不一样的一个脸孔了，可能
对，
是这样
可
的。
能就是更多，所以有些父母就要求你，就是在教会里，所以就是可能我们就是有些偶，就像您说的，可能那是个偶像，就是说哦，我看到别人，
那是偶像，
而且就是说变得很硬，就是很僵硬，那个生命就是不吸引人。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可能跟带领的人也有关系。我们会说，你看，你这的确也是，就是信了主之后，他们的夫妻关系啊，我们常常这种见证也很容易讲嘛，也是比较 easy 能够 touch 人的，就是能够触动人。就说你看，他们信主之前之后的生命的改变，家庭关系也变好了，所以那个人可能无意中就觉得，哦，他可能跟耶稣没有接触，觉得那我信主了，我就应该有个什么关系，或者我们习惯于就是，就是严于律己的人，就是鞭策自己的人，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去做，肯定是哪个这个方法不对，我就要去试那个方法，我再去试那个方法。而且这是一种潮流，包括现在就是用的一些属灵书籍，他就说，我可以去拿到那本，你要什么？你要用你了解你对方的先生的，你们的个性吗？你聊了你就有一个幸福的婚姻，这是基督徒里边这个推荐的书籍啊。
对我来讲，哈，
一个很大的
神，
潮流。
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我的主，是我家之主的时候，我可以在基督的生命里面，可以被建造成，即使有伤害，我可以饶恕，啊，即使不完美，可是我可以满足，这个对我来讲就是医治了。而不是说要解决我们今生今世的这种残缺，因为这些人病人被医治了，有一天还是要结束他的身体。所以我刚才提到说，耶稣的目的不是在医治我们的病体，他来不是为了这个，他来是为了拯救我们全人，我们的灵活起来之后呢？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灵魂体都没有瑕疵，我们会整个的一个翻转跟复活，变成首荣耀的身体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情绪、我们里面的这种盼望都放在今生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今天有人的身体是很无力的、很痛苦的，或者是有人的婚姻是很无奈的。这个都不会成为我们神的儿女，成为我们像这38年的病人这样子的，那么沉重、那么严重的一个病况。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说他严
刚。
重的病况就是他的那个灵是吧？就是又硬又忧郁又很苦，是这样的。
是的。 所以刚才我问到一个问题，我说有没有人信了耶稣后跟这个38年病人一样讲出来的话是一样的？
有
那种怨叹，那种自怜啊，甚至到个地步就是为什么耶稣帮那个人做那么爱他，为什么他不爱我，这样子一个调听到的。嗯哼，
有这样的人，师母，我跟你说，就是他的那个对神的那个气还喷在我身上，就我要一问问题然后对着我来生气，哎呀，真的是你能感受到他里面的气呀、啊、
是的。
师母，您刚才讲到那个饶恕，就是说基督徒要饶恕，其实很多的时候如果他要是没有说跟神接上关系，可能他就是那种硬邦邦说我要饶恕，就一直在努力饶恕，又饶恕不来，就更痛苦又很自责。
嗯，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种可以说脑中有些很多的框架，但是跟神他一直在用自己的努力在那里去做，但是跟神没有连上，那个生命那个自我没有真正的说放下自我，所以就很苦。他们就会特别喜欢那个就是讲到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当然那个引用是不对的，我也了解啊，但是他们就会就觉得能够特别能贴切他们。
啊哈，
嗯，
如果你们可以理解我现在讲什么的话，
了解
啊，我们就可以理解说为什么有一些义人，我讲的义人就是说有主的人哈，就是信主称义的人哈，他们的病呢，他们的病情呢没有减轻。就是他们也会因为生病的关系呢会有个很严重的结果啦，都有可能嘛，这身体终究是要就是要衰残的哈。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这至战至亲的苦楚，这是我的重点了哈，在今生的苦楚都是至战至亲的，我们有没有体会到，我们有没有办法把它放在至亲至战的位置，以至于我们可以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可以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因为我们在盼望的，我们在等候的是那永远极大无比的荣耀。基督徒需要有这种天上的眼光，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平安是像海洋一样，像那个流水一样，是活水一样，这样一直在涌流的。我不是说我们像一个超人，我们什么刀枪不入，不是这个意思。或许我们会有千疮百孔，但是呢，我们有一个活的救赎主。那就是为什么约伯还可以在他那么痛苦被定罪，然后那个身体那么痛苦，丧失一切之后，他说：“我皮肉灭绝之后，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一个标靶跟我们的盼望。等于说其实约翰福音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焦点跟尽头，就是耶稣神的儿子，耶稣道与神同在，真光，有没有？他是光，他是生命的粮，他是好的牧羊人，他是爱。这是我们信仰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求神帮助我们哈，就是大家能够向着这个光哈，然后不被其他的这些来阻碍到我们的视线，盯着耶稣，看着耶稣，享受耶稣以神为乐哈。嗯哼，好，到这有没有还有谁要表达？有没有其他的要表达的？有没有？
师母，您讲到这个，就是把这种方法，就是，但是很多的现在的这种潮流就是这样。那你怎么如果在带领人或者就是大家都是这样，怎么能够帮助他们看到这个呢？我知道这个是要神的工作。但是起码就说明我们要是带领别人，自己要知道说这个东西不应该是要指向耶稣，而不是指向说他有一个就是一个幸福的婚姻，一个美满的家庭，不能把这个当成一个最终的一个目标， 就是要，对吧？就是我们心里要确定我们的方向。
事实上呢，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掺杂的一种，就
是。
是，一个神给我们是很美好的，神的恩典绝对是甘甜的，以至于这个世上短暂的东西，我们都要把它放在这里面来证明我是一个属神的人。所以这个有人文主义，以我的，像你刚才讲到一样。我的理想上，还是我的什
对
么？
对，我们的理想，我们的固有的那个，他们说观念嘛，执念来。
这个两个把它掺杂在一起了，把这个永恒的这种尊贵、永恒的荣耀，跟现时代的我们的我讲享受，可能也没有那么的世俗说法哈，就是。我们现在的一个荣誉也好了哈，我们讲卓越也好了哈，我们讲
对对对，卓越，因为基督徒很多很讲究要追求卓越，所以
我们要有，我们说我们有光，我们是光，我们有要有光可以照耀，可以表达出来。可是问题是，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光环。你们谈一下好了，妈咪好像需要什么哈，我先看一下，你们谈，我在听。还是说有人听不懂我今天晚上在讲什么，请你们就问。
对，想想我就是说，就是在像基督徒，如果你去看那个基督徒的书籍里边，他们很多这样的书。我就想到刚才我看的那个书，就是说，单是了解丈夫性格就会幸福，了解妻子性格会更幸福。然后就是讲这种用什么什么什么方法，它就是一个什么课程来化解夫妻冲突。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周围就充斥，这是绝一个真的是一个潮流，一个绝大。多数的一个声音，所以如果要是，如果我想这个不是像我们就很被 blessed，就是我们很蒙福有这样一个师母，这样一直把我们指向耶稣。你要是周围都是这种声音，人就很本来他刚性可能就照着这个方向走了，然后又好像又行不通，他们就会就很苦。当然，他有人带他，他也不一定会走这条路。但是他可能有刚开始带领他们信主的时候，是不是那个方向就不是向着耶稣，而是指向这个世界上的这一切的，他们所想要的美好的东西，比如说，而不是眼光指向那个永恒的。
刘磊，请你帮我把第二项给大家过一次。我们
好。
刚才他到第二项，就是说他的那个到后来的那个遗憾哈。
然后就是那个38年的起误判，说他的仍他第三项余生仍有憾是吗？第二项过了吗？不在意怎样被医治的，不在意是安息日，不在意谁医治他，不在意就去告发医治者，余生仍有憾。他的遗憾就是他可能再犯罪会更厉害，耶稣又警告他，然后得医治不一定得永生，他不认识救主。有宗教没信仰，恩将仇报。刚才，
这个部分我还没有，对，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大家可以讨论一下，就是说，我觉得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提醒，就是说，得医治不一定得永生，不认识救主，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就是。比如说要有像那个神医布道啊，或者什么的，或者大家就觉得，或者会反过来推，就是说这个人他被医治了，那他或者这个人能够他祷告别人好了，那这个人一定是出于神的。现在我发现常常是有那种倾向，用这个结果来反推，或者说他得了医治，他就可能就是蒙福的。我有正好想到，就是说，这两天不是那个大家可能看到了那个曼君姐妹写的这个见证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的就想到说，哎呀，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我们身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的不对，或者是哪，就像约伯的朋友这样子？但是从这一点上，我就想说， 有的时候，即使这个人得医治了，并不一定就证明他就是一定是得永生的。那反过来说，我们如果没有得医治或者有一些难处，也不一定就是说我们是表示你做的，就像约伯的朋友，你不是说你就不讨神的喜悦或者怎么样，有的时候是神的这个就是神的主权跟神的这个旨意，有时候我们是在今世我们看不开的。我觉得刚才师母讲的一点对我启发很大，就是说自战自清的苦楚，如果我们真的是看到这个跟永恒相比，这个自战自清的苦楚，那很多事情就你的感受，就是你的体会跟你的眼光就会不同。
我是觉得，就是困难呐、疾病啊这些，我觉得，这都是难免的。就是不是说你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你生了疾病，一定是罪所致，可能就是像我感冒了似的，我觉得就是不小心，在空调下面吹着了，所以就感冒了。我觉得也不能都归结于罪吧，我觉得，只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觉得。就应该靠着主胜过，没
哦，
了。
我刚才有提到说，不是说，病都是从罪来，但是在这里面，圣经里面是有，里面是有这样的概念，这样的一个教导，就是说，有的病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我刚才给你们看到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哈，那我之所以在谈那个，是因为耶稣说，你不要再犯罪，免得你比以前更厉害。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以前的病跟罪有关系，还有一个就是说，耶稣在指向的是关于他的灵魂的得救的问题。哈，因为耶稣主要的目的不是只有要医治人的身体，他是要医治我们的全人呀。所以你讲这个是对的，就是我们的不是说病都是从罪来。但是耶稣有这样的提醒，表示这个人有可能是，也有可能是在谈他的这个灵魂的问题啊。那我的重点主要是在谈到说，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没有可能跟这个38年的病人有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好苦啊，好难呐，没有喜乐，有没有可能？那事实，刚才大家也
有
谈到，
师母，我觉
有
得
这样。
我是有的，我觉得我是有的，就是虽然我也是在心里边是坚定不移，我是信我的主的，但是呢，就是，家生活当中的难处，还有工作当中的难处，特别是现在中国这个经济哈，特别不景气的情况下，给企业所造成的那种压力哈，都是就是我们靠着我自己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所以我虽然也在信神的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调整自己，不断的去，就是。听神的话，我特别感恩的是，因着我听神的话，我还是就是蒙福了，就是我的重担比过去要小多了，但是还是会有苦，面对那解决不了，是面对这么就说就是比较惨的中国这个经济企业下滑的时候，其实我还心里还是觉得挺难的，挺苦的。
或许我的有一个重点哈，就是说，当然我们讲到压力啦，外来的这些都是难处哈。那而且像你在讲的苦，可能我们没有经历到你那个苦，也不能说否认你的苦哈。但是我在谈的是说，在世上的各种苦，其实都不是一个神的儿女的真正的苦。我不晓得怎么样来解释我今天晚上的这个概念哈。我觉得刚开始炎弟兄那个执念给我一个很好的那个，我没有想到那个执念啊，我们有一个迷信，好像我应该追求这个啊，就像那个38年病人，我就在等水洞，可是问题怎么样？环境上那么的难，那么的那个，但问题是这个都是一个。我们一个自战自清的现时代的那些东西不能绑住我们，不然耶稣怎么会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呢？怎么会保罗说应当一无挂虑？ 而彼得说，你要赐杯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后面提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那吼叫的狮子吞吃。当我们在唱那首诗歌，除你以外，我没有别的时候，没有别的爱慕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抖掉所有世上这些粪土，会让我们有重担的残留我们的罪的这些就可以放下来，好让我们可以跑的，一方面跟耶稣他的恶是容易的，是亲省是容易的，那耶稣走过的路有亲省有容易吗？对他来讲，他讲亲省容易就是亲省容易，可是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要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的挣扎，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向着得胜，他的心里面是从顺服而被主已经被神已经把他放在高处了。我的意思就是这个基督徒的心境是这样的心境，我们在地上，但是我们的心是跟着神在天上。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尝到天堂的味道，可是我们现在不在天堂。
师母，我那个反馈一下可以吗？
好的，请讲。
也今天真的是很受启发。这个摊子呢，其实我就想哈、其实就是我们人呢、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地图啊，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呢，那它就是四维定式。就是当然这个我们信主前各种的教育啊，或者是家庭的啊这个影响啊啊，还有啊这个社会啊等等吧，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图。那么也可以啊叫思维定式。思维定式就是说我们处理问题的一个啊习惯。那么我们信主了啊，就是刚才那个弟兄说的那个执念啊，那个执念其实在从思维的角度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它的思维定式啊，它我们的啊传统啊，我们的家庭的背景啊，教育啊等等，很啊一系列的已经慢慢的给你形成了啊你的地图，就是你做事的时候，你的大脑首先就是调你的地图，你的地图就会出现。你就像刚才那个38年的摊子，他一年38年啊，他就在坐在那个池，假设啊他坐在那个池子边，他已经一次两次一次他就固化了啊，那个池子就是他依旧得医治的啊那个根本就在这儿，没有其他方法了，所以这就是他的定式。所以说当耶稣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哎呀，我为什么到现在还没痊愈呢？就是因为我跑得不快啊，就说他的地图就是我必须跳下这个池子我才能啊得医治。那我们的信主的很多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首先是把我们的地图调出来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啊，你刚才小红说了啊，经济形势啊，如果说你仅看啊经济形势啊，那你肯定会压力啊、痛苦啊等等哈、啊，很多很多。但是这个时候呢，我用也不知道这个比喻恰当不恰当啊。像中国，哎呀，曾经啊，北斗星啊出来了，我们还是什么民族的自豪感什么啊，这个不说了哈、啊。就说北斗星，那它很先进的哈、啊。说现在那就是也是个导航嘛，可以借助北斗星导航。那你就现在如果说你按北斗星去导航，比方说你在出去啊啊，你就完全就依靠这个北斗星，一般情况下啊，只要是有信号的情况下，你不会走错。我就想的是啊，我们现在呢已经有耶稣了，就耶稣就是我们的地图，耶稣就是我们的思维定式，耶稣就是我们的北斗星。所以说我们无论是遇见什么事情啊，遇见医治不医治，遇见啊这个困境啊，或者遇到任何的事情哈，我都把耶稣的啊那个我的生命啊给我的生命，然后啊用这个地图来 做导航，做人生的啊这个选择啊。说前上一次你的分享以后，我和刘雷姐妹我们就探讨，其实以前我们都说哎呀有责任心就非常好啊，其实上次的啊我从刘雷那儿就获得了，就是说我们不仅是有责任心，这是最基本的，而真正的把耶稣那个性情活出来是甘心和专心，这才是根本啊，这才是根本。所以说我是就是这样想的，这样理解。
是的，我想我理解给人家讲的呀，我想我们有相通的地方。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说严弟兄那个执念，还有你现在说我们的一个什么一个定向的一个本来有的一个地图，有个原本的啊，就是已经固化的一个，就是一定要这样子
思维。
对呀，是的。或许这样好不好，小红，我就直接问你了哈。如果今天你的事业做不了了，然后就等于说就起不了色了，那你还能不能靠着主有喜乐？或许这是一个，我不是希望你整个都倒掉哈，没有这个意思哈。但是如果神容的话，你能不能完全的以神为乐？你不用回答我，这是你跟神的问题哈。我就用这个来做一点的一个挑战了哈，都对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对小红哈，哈哈。不然的话，我们会总是会带着约伯受苦的这样的一个质疑。那质疑没有关系，我们没有那个理解能力没有关系。问题是，我们有可能会被魔鬼撒旦吞吃，成为那个可吞吃的人。我们有可能有耶稣，可是却不喜乐。我们有可能已经被拯救，我们却没有盼望。有可能这样过我们的日子。
啊，我听到了师母。
啊哈啊哈呀。我们总好像总觉得一定要这样，就刚才那个不管是执念也好，或者是那个李姊妹在谈的这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啊，那我们能不能让它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整个就我讲白一点，就是我们是靠着主还是靠着我的啊，这些努力靠着我的啊定义。对我来讲，这38年病人呢，最让我觉得最可笑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其实是希望能够健康，可是他变成是在等水动，啊，水动变成他的一个盼望。我看我们的问题就差不多了哈，就是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谈一下哈。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对于看到这个38年的病人拿褥子的时候，他们只想到安息日，对他的被医治一点都没有兴趣呢？我们谈一下这一点，这一题好吗？
师母，我觉得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就是，可能他们更多的就是，比如说，也像我们有的时候就是对怜悯这方面会比较缺乏一些吧。可能对规矩啊，你应该怎么做呀，可能会想的更多一些吧。比如说，甚至你这么做不对啊，他这么做，他那样做不好啊，或者是什么样子，可能我们更多的反而忽视了他这个，可能比较明显一点吧，就连人家那个起来走路他们都没看见，他们更在意的是你不应该拿褥子，就是对对对，他们可能就是有的时候也提醒我们的这个目光嘛，可能包括在教会中看到一些事情发生，可能也可能像耶稣一样更多一些怜悯对别人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等于说就是没有爱了哈，就是不是针
对他
关系跟爱，而是说针对他的教条哈。其实安息日不能扛褥子这个条例呢，不是圣经里面神的原话， 神的变化
是
不可做工，然后他们就自己把它延伸出来，有三十几样工不能做，而且还要把那个工还要做一个解释，比如说你不能扛东西，那如果你要带东西，不能带多重的东西，哈，啊，走路的话不能超过多远，类似这样，啊，所以等于说他们为了保护，让他们很守法、很守条例，以至于自己就把它创作，自己把它啊沿，就是把它再把它做一些篱笆，把它围起来呀，类似这样，所以不是圣经里面的原话，可是他们到后来呢，就变成以这个为他们的宗教了，可以这样讲哈。当我们守条规的话，就是等于宗教。
嗯，就像他们也看见耶稣，他们那个门徒，他们也不管人家是不是饿了或者饿了很久，他们只是看，哎，你怎么搓麦穗，你怎么，你这等于是收割，你这个属于干活，对对。他们可能更注意力都在这里。
一样，对的，是恰麦穗等于在收割呀。那耶稣就回他说，他当初大卫去吃那个店里面的饼了。好，耶稣这样回他。嗯哼，还有没有谁有什么样的表达意见，还是你觉得说你不太理解我们我在谈的这些重点，你问的话可以帮助我，可以更，或许可以更讲得更清楚哈。我从这个几位弟兄姐妹的分享，我是跟我是同样在一个频道上面，就是我在讲的哈。但是其他人没有发声的话，我就不晓得对你们有没有帮助哈，有没有得到了解哈。嗯哼，我想刚才刘磊有提到一个点，就是说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焦点就是在耶稣，我们的靠的就是他的恩典哈。后来我提的一个说，这个38年病人呢，恩将仇报啊。当我们不懂得什么叫恩典的时候，我们不但没有甘甜的人生，而且呢，我们可能会恩将仇报，就是会用一个完全是一个逆向的一个态度来面对主给我们的恩典哦，那个甘甜的恩典，无尽的恩典。他的恩典就是要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病，而且是我们一点都没有能力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从第四章到第五章，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就是真正的信心还有真正的敬拜，是来面对我们的这一位真神的话，我们要有真正的信心跟真正的敬拜啊。所以真正的信心跟敬拜，这个一个很单纯的、很绝对的，不再掺杂任何其他啊。这个永恒的，就是永恒的跟短暂的就不能掺杂在一起。好，请讲那个严弟兄。
就是说，就是刚才我们也中间也提到过，就是因为我们在服侍这个青少年嘛，然后因为也就像刚才我们提到，有些很多家长或者他会对青少年啊，或者是对有一些就是比世俗上更多的期待吧，比如说啊，他要读经啊，或者是他要怎么怎么地啊，他要学习啊，或者是他要来团契啊，青少年团契怎么样。就是当然实际上这个并不是，就是所以然后他就会觉得孩子比如说不够好啦或者是什么的，就会做一些预设吧，就是对，其实就是对孩子的预设，或者是对家里人，然后只要没做到，他就会多一些失望啊，或者是什么样，就会多一些抱怨，甚至是比如说跟我们谈起来，就是哎，我们家孩子怎么怎么怎么样啊，或者是他什么什么不好啊，或者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其实也而且他可能就像您说的，他们也看一些这个书啊什么的，什么你的亲子关系啊怎么，但是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跟他们来说一些解释一下这样的事情，或者是怎么样，
你是说对家长吗？
对对对，如果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跟家长，他的孩子，比如说在我们的团契，或者他希望他的孩子来我们团契，然后这样的话，反而就是他预设了很多的目标，还是他的人生的美满的程度是取决于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来怎么来，跟这些家长来，比如说沟通啊，或者是什么样子？
我想就只有家长们能够。信主、啊、他们是信主的人吗？
是是是，就是一些弟兄姐妹。
啊哈啊哈，
就是甚至是说，比如说他，比如说我们，假如说我们教会，比如说有一个孩子，比如说每天读经，然后他就觉得他的孩子也应该每天读经，除了写作业，除了学习要学得很好以外，还要每天要读经，然后还要比如说来参加团契，还要怎么怎么怎么样，对，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标准版的哈，
对比社会上的还高。
其他人有什么意见？怎么帮助这些家长？其实我是认为他们的重担很重。
师母，我回应一下吧。我知道这个弟兄他在说什么。
是，
那是从应该好像是第二章那个叫什么拿蛋液嘛，我忘记他具体名字，就是他从那章是说拿撒勒有什么好的，然后耶稣对他的回应是说我知道你是心里没有诡诈的。从这章呢，我自己看到，就我个人的理解，我所有的理解都不一定是对的。那我只分享一下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我对于他这个互动的这个理解是说，其实我们所有的世人都是从创世纪这个源头开始，我们是在分辨善恶果的这个就是吃了分辨善恶果以后的这个咒诅之下。所以呢，第二章我的认知是说，拿但业呢，他说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的，这个是我们就是说属地的分辨善恶，就是说我们人吃了分辨善恶果以后，这些属地的这些表达方式是什么。当然我对他这个话我没有太多的负面的想法，因为他这些都是自然而然的，也是我们一个人承受的一个结果，或者说就是最带来的一个最原始的结果。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耶稣他是怎么去看那个拿单业的，他是说你心里没有诡诈，也就是说耶稣他看人的时候他是用属天的这个分辨上，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就要看到，就是说后面耶稣是说你们会看到这个梯子就是神的使者上去下来，然后是在他的这个身上，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分辨善恶果它本身我认为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的生命不够，或者说我们吃的时间不够，所以就是说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样子，这个是从创世纪就已经有的。所以就是耶稣他到这个地上来，就是让我们通过他，让我们可以就是说有属天的分辨善恶的这个眼光和能力，而不是被局限在那个拿撒勒人有什么好的，或者说刚才这个弟兄说的说的那个什么，就是要别人家的孩子要天天读经，就是执念，这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属就是分辨善恶果吃了以后，我们这个属地的分辨善恶来的，这是他这个东西的源，或者说我觉得这是这些现象的源头。所以就是说一方面呢，就是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眼光，其实这些属地的分辨善恶它不是错的，就像拿撒勒他可能是真的从历史背景上是那个是一个概率，那边确实没有出过什么大先知，就像那些家长他的所有的这些说法他可能都不是错的，因为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这些是属地的，他不是属天的。属天的时候耶稣他已经告诉了我们他怎么去看人，他看到拿单也他是没有诡诈的。那为什么耶稣会这么说呢？因为我对拿单也理解是他心里这么想他就说出来了，他并不是像那些犹太人，就像刚才前面说的那个明明他救了一个人，然后一个这么大的神迹，但是他们就去抓着他那个拿着褥子什么的，或者说就是他确实心里没有诡诈，他只是把自己心中所想的诚实的表达了出来。而且当他一听到耶稣说你在那个树下的时候，他就立刻回转向主，所以这个人他心里是其实他是会立刻的回转向耶稣的。 所以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对这些家长，我们去怎么去跟他们沟通的时候，我没有小孩，我也没有教育过小孩，所以我可能只是有一些我作为小孩我自己的一些感受，或者说我的一些看见，就是说我们要让家长去看到我们的孩子，他是一个孩子，他不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分辨善恶果子下面所带来的我们去怎么去评价他，他不是我们评价的对象，他也不是我们就是我们要用主耶稣的眼光，就是那个主耶稣说啊，你心里没有诡诈，这是我们要作为基督徒要去学习的，怎么去看我们的孩子，我们去看我们孩子究竟是谁，究竟是什么样的啊，而不是说你是一个功能化的、工具化的、标准化的、标签化的，这些都是标签化的，就是说哎，你不上主日就怎么样啊？你离婚就怎么样，你就不是一个好基督徒，你就是残缺的，这些都是属地的分辨善恶。所以就是说我们要去真正的看到这个人，我们要看到拿单叶他是心里没有诡诈的，我们要看到这个井旁的妇人，他其实他心里需要的去爱是爱，他需要耶稣生命的活水来成为他生命的源泉，而不是他的老公来提供他所需要的当然可能就是说尼哥底母，就是他，因为他渴慕的是说因为他是一个教师，但是呢他因为他看到这个耶稣的很多的这个神迹，我自己对他的理解就是说，他因为看到耶稣的生命有能力，但是他自己作为一个教师，他作为一个很理解圣经的人，他可能是因为自己没有这些能力，所以他就半夜来就是晚上来这个求教耶稣，就想知道怎么样才，就是他羡慕耶稣的生命，他才来求教我怎么样才可以，就是说更像你那样更有神的，就是说更认识神，就是跟神有一个更好的关系，这是他的诉求。所以耶稣就要告诉他，你要重生，你要从上头来，就是说你要从那个连于这个神的源头，这个是解决尼哥底母他生命的最重要的一个点。因为如果说他只是就是说修道之未教，他只是在这个道理上修修补补，或者说在学习这些律法上，那确实他是很难有能力，但是如果他连于神的这个源头，他从上头来重生的话，他就可以像耶稣这样，他的生命会蛮有能力或者蛮有这个权柄和全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说怎么去服侍这些家长的时候，我没有做过家长，我不知道，我只是说作为一个孩子是需要把他当成一个孩子来教养，而不是把他当成一个社会化的工具，不是把他当成自己生命的一个延续，不是把他当成自己所有自己所有残缺的或者说遗憾的一个就是说翻转，或者说一个救赎，这些都是错误的家长的一些东西。当然我们不能就是说去跟，就是跟家长沟通的时候不能去跟他们说哎，你这些都是不对的，你只是说我们只能去鼓励他们你要就是鼓励他们去更多的去认识自己的孩子是什么样的人。
嗯哼，我想严弟兄的意思是说如何来服侍这些家长啊？那我了解你在讲的就是说这个是很，因为人的话有这种比较世俗性的概念或者是追求，它是很平常的事情啊。那严弟兄，我听到他的问题是说我们如何让家长能够用，我们是不是已经被分别出来了，我们用圣经的真理的路，然后来引导他们来教育自己的孩子，还是说来引导自己的孩子哈，这个方面哈。那我就想到，如果我要回答严弟兄，我想到说就像耶稣一样直接讲哦，我们看到耶稣他要讲的很直接的哦，该讲然后直接讲。那至于当中如何产生这个果效呢，我觉得是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不能避讳不讲真理，不给真理，不是讨人的喜悦，是讨神的喜悦。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我对严弟兄的问题的一个回答。我不晓得这样对严弟兄你是不是有给你一点，我就等我有了解你的问题吗？我们不
可以。
啊， 呀，不能避讳。刚才啊，陈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人的短处也好，或看人的需要也好，哈、啊。那真理的话，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表达，还是要给真理的这样的，就像一个光一样，哈、啊。那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有一个示范，等于说呢，我讲的真理是我们是靠着主是可以行出来的，啊啊，不然的话，世俗的人忧虑的事情我们也忧虑，世俗的人追求的东西我们也追求，那这样的话，我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混杂，一混杂的话，我们很难去见证我们的神啊，所以。对你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认为说我该讲的我还是要讲，我自己本身有一个对真理的一个执着，去掉我们的执念，然后有真理的执着，然后该讲的我还是会讲，而且我的心里面要有爱，那至于有没有效果，那是圣灵的工作。你讲，那个严弟兄你讲。
没有，我就说那实际上也是家长们也应该就是知道，其实也是把这个主权，就是家长的注目也应该在耶稣身上，不是在孩子的到底是这些有没有读经啊，有没有什么，然后这个主权也是交给神嘛，就是他们可以去引导，但是不一定就是说我一定要用这个来评判孩子是不是就是给孩子评判的一个标准嘛，就是不要预设一个这个怎么样的一个，或者是不要太高的对这个属灵的期待，因为让孩子成长的或者也是圣灵吧，也并不是说是靠家长每天的或者是也可以这样引导一下也可以，是吧？
我们有一个真理的属真理的一个标准啊，这是有标准的。那期待的话是主的期待，不是我们的期待。让孩子能够走进真理的话，我们好像是一个教练一样。那我们自己，如果我们训练孩子跑步，我们要跟他跑同样的方向，陪着跑的话，那我们本身基本上家长就是一个示范，就是一个模范。那至于说如果你是服侍家长的人，我认为我们就要有一个很勇敢的心来表达真理，我们自己本身也要行出真理，然后要表达真理，这是我的意思。
好的好的，谢谢。
好呀，是等于说呢，对我来讲，我会抓住各种机会来表达耶稣啦，可能我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还是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好，我想基本上我们大概就把这一段就到这里了啊。那下去的话就是属于
我可以讲两句吗？能听见吗？
你在跟我讲话吗？
对，我说我可以分享两句吗？
哦，当然当然当然，请讲。
严弟兄的问题，我想到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当父母有这种期待的时候，一定在亲子关系里面他会有张力，然后所以让引导家长他有没有看见这些问题，我相信是有的，就是让孩子他有这种重担的时候，其实亲子关系是有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那然后第二个最主要是师母你也说过，也是我自己非常深的体会，就是我们学习做神的孩子，神的儿女，我们就会做父母。所以我们要引导他家长去看神是怎么对你的，他对你有没有期待，那么他是怎么尊重你的，他是怎么来引导你的，你是怎么样才能改变被他吸引，是因为他要求你吗？他有这样子有把你当傀儡，或者他有这样子很严厉的来像你对孩子这样的方式有没有？就当然我们在讲的时候的语气不是这样子哈，就是引导他去看神是怎么对你的，他这个父亲，那我们要学他呀，学他是怎么对 我们的，那我们也就同样就会做父母了，我们就同样的方式去对孩子。那既然都没有这样对你，那你是不是不该这样对孩子呢？那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学习，就是去体会父天的一位父亲，他怎样，你要想要孩子好，那怎样他才能有改变？那你做榜样是最重要的，然后你学天赋是最重要的，然后那么，然后也让他看到了他里面的这个，当然不是从。是不合真理的嘛？这种对孩子的这种要求，这是我想到的。
我觉得有一句话是我们的一个标，一个项标了哈，就是我的儿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那当在谈说我的儿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我们的孩子哈。那我们也不要忘记，心归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是这个被神托管的这个管家哈。所以呢，他的心是要归给神的哈。那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想要赢得孩子的时候呢，我们要赢得他的心，因为我们是神的管家的话，那我们就要学，就刚才玉佳是说，我们要学向神怎么管我们，啊，合神心意的来管我们的孩子。然后呢，最重要的是要赢得他们的心，将你的心归我，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哈。刚才我提到，我跟严弟兄提到说，我们要把真理宣扬出去。啊，那我举一个例子了哈。如果有人有父母跟你说："哎呀，你要帮我的孩子祷告，我让他考上什么，考上什么的话啊。"那炎弟兄，你会认为说你会怎么样来回应？
我一般，不会特别去向他说，反正我一般就会在祷告中，我就会跟他说，就是希望，让神的旨意成就，甚至按神所希望的这样去，
是的，
就是我对。
这个就是我的意思了，把圣经的真理表达出去，他不一定要听我们的，但是至少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啊。或许他没有办法连接起来，信仰跟他的那个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当我们提醒他的时候，如果圣灵做工，就会给对方一道光去提醒他哈。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对了，你了解我的意思呀？是的，这是机会了，其实这是机会。当你有机会服侍这些家长呢，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帮助他们。好，那基本上我们就到这里好吗？OK，好，那我们就一起祷告好吗？一起祷告啊！亲爱的天父，这个时候我们用感恩的心，我们要结束今天我们在这里的大家的对你话语的学习，还有我们的分享。就求圣灵在我们当中继续的做带领的工作，让我们进入你自己的话语，进入你的真理。当我们进入的时候，我们就有方向，我们就有能力，我们就有你话语的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所有的层面上面，可以来荣耀你的圣名，来见证你。哦，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因为圣灵跟我们在一起，让我们不但没有孤单，而且让我们更能够活出在地如在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今天晚上我们特别，我们当中有好几位在身体需要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为曼君还有严弟兄他们的女儿来祷告。主，你早就知道一切的一切，今日所出现的身体的问题，你早就知道。我们一样的恭恭敬敬的，把我们自己的不知道，还有我们没有能力，还有我们在你面前要来见证你的这样的生命，我们就交托在你的手中。就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还有进展，包括炎弟兄的身体 来啊，让你保守，包括曼君的见证，都求你自己让他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你保守我们的身心灵，让我们得到十分的平安。主就求你帮助啊，特别帮助啊小红她的身体的一些啊，或者是感冒，或者是啊有欠缺的地方一样的，给她力量，让她在这个啊生病的时候跟你更亲近，更依靠你。主，我们也纪念啊陈姊妹的先生刚刚信主，因着他的身体的状况而信主，我们用为这来感恩，就求你更建造他的信心，让他跟你更靠近。我们为刘慧回国的这样的行程也来感谢你，还有当中有人我们不知道的你都知道。主，我们要跟你说，我们没有办法离开主耶稣能够成就任何的事情，我们要在这里高举耶稣基督的圣名，然后我们以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这样的一个救恩为荣耀。主，谢谢你，再次的谢谢你。我们明天啊，每一个人的前面的道路都要仰望你，都要跟你学习。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啊，以后要继续学习的约翰福音，让我们真是确确定定、深深刻刻的认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救主，是神的儿子，是再来的君王。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 Amen。